首先啊，在这里问候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要也祝我们所有的弟兄们哈、大家节日快乐哈、早晨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都祝弟兄们哈、大家今天是父亲节哈、祝大家节日快乐，都非常的高兴哈、好，我们低头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在这周日上午的早晨，我们又聚集在你的殿中来一同的敬拜。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来看顾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你的灵感动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记得以前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在一本讲道书上看到哈。那书上就说呢，他说在母亲节呢，如果讲到信息不讲母亲的话呢，会众会很不舒服啊。那如果在父亲节那个主日呢不讲父亲的话呢，一般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想想可能真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父亲节的存在感是非常低哈、根本没有，不能跟母亲节相比啊。所以有人说呢，这个是全年最低调的一个节日，低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商家都不愿意去炒作的节日。因此有人建议说父亲节放在这一天呢是不太合适的。那放在哪一天比较好呢？有人说建议把父亲节呢安排在母亲节的第二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父亲还可以吃一点第一天的剩菜。所以有人说哈，这个成功的男人哈，所以讲到父亲节一定要提到男人哈，父亲哈。那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在不同的年岁呢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哈，就称之为成功的男人。那成功的男人在三岁呢他可以不尿裤子，五岁的时候呢能自己吃饭，18岁的时候能自己开车，20岁的时候呢有女朋友，那接下来就很容易记了哈。不管30、40还是50，都是有什么有钱哈。那到60岁呢看跟20岁就相对应了哈，还有女朋友哈。然后70岁呢跟18岁相比还能自己开车。成功的男人到80岁呢还能自己吃饭，90岁呢还不尿裤子，100岁的时候呢还没有挂在墙上那300岁呢还在墙上挂着哈，有人还想着你哈，这是很成功的哈。哇，不同的年龄哈，不同的表现，在这社会上说的哈，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哈。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以前哈叫父母的时候，我叫父母都叫什么呢？叫爹和娘是吧？那现在呢叫什么？叫爸和妈。所以这有什么讲究呢？有人说啊，这中国文字呢是博大精深的哈、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它的偏旁部首呢，就表明它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那以前叫爹和娘哈，大家看这个爹字呢，上面是一个父亲的父，下边是一个多少的多。那当然了，这个不是说有很多个父亲才叫爹哈，而是代表着说在一个家庭当中，这个爹所做的事情啊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家庭当中的拥有的权利呢可能也是比较多的哈，比如说爹说了算哈，不管大事小事都是爹做主的。那么以前呢叫以前的母亲呢叫做娘哈，大家看这个娘呢是一个女字旁加一个良心的良。那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啊，就指的是这个生的儿女哈都是有良心的。以前叫爹和娘，现在叫爸和妈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妈字哈，大家就看到是一个女字旁哈加一个马字。为什么这样写呢？有人说哈，这个就是说现在的母亲呢都很辛苦啊，都在为儿女啊在做牛做马哈，所以从娘改为妈了哈。那现在的父亲呢叫做爸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爸字也很有意思，有人说这个爸呢是跟那个爹字哈上面都是父亲的父。 但是呢，从原来的多呢，变成现在的下边多了一个八，这个八呢就是哑巴的八。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说现在的男人结婚了之后哈、啊，当了父亲呢，你在家里做什么？做哑巴就行了啊，千万不要多说话哈、啊。那从侧面来说呢，就反映现在的父亲跟之前的父亲呢，这个家庭地位啊，有人说是一落千丈。那如果说这还不是很形象的话，那关于爹、关于爸、关于这个父亲的哈、啊，我们看这是个爸字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哈、啊。很有意思的是说，如果你把这个霸字把它翻过来，那我没把它剪过来哈，我想剪纸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啊。他说把这个霸字把它翻过来，就变成什么字呢？哇，你们知道啊？就变成狗字。我看了半天是吗？好像真是啊，你看这倒过来就是吧？所以有人说男人累成狗，累成狗哈、啊，这个也说可能是有事实依据的。有人说那我还不相信哈、啊，不相信其实你会发现，有人说就说啊，你看看哈、啊，你爸爸在别人面前介绍你的时候会说什么呢？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犬子哈、啊，这是我的犬子，所以就是这样的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着两个父亲哈、啊，两个爸爸哈、啊，一个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是新约里面的。所以当我在想父亲节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信息的时候哈、啊，我去看我以前说我们教会父亲节的讲道哈、啊，我看我已经讲了4年了哈、啊，外勤讲员都不愿意来讲父亲节、啊、那只有留给我哈、啊，所以我就找了一位在旧约里面的父亲叫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这个父亲呢就是耶稣的养父叫约瑟哈、啊。那亚伯拉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的呢？我就给他定了个题目哈，叫做顺服并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到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哈，就记载着说当创世纪12章里面说亚伯兰经过那地哈，在迦南地那里居住的时候，那么耶和华呢就向亚伯兰显现，然后就说呢，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呢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个在伯特利东边的山哈，在那边支搭帐篷，然后西边呢是伯特利哈，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呢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呢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那我们也看到呢，后来哈在13章里面记载的说，亚伯兰和他妻子罗啊，他的妻子还有他的还有他的侄儿罗德哈，并一切所有的，就从埃及上南地去。他们带了很多的牲畜，带了很多的这个产业哈。所以呢，他就又在原来那个筑坛的地方哈，又在那边筑坛献祭，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在亚伯兰的生平当中，我们会发现特别是12章和13章里面常常记载着说亚伯兰会做一件事情叫做筑坛，或者说他会带着帐篷走哈，一个是帐篷，一个是祭坛，这是他常常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他常常要带的那个东西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每个基督徒哈，或者说每个人哈，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喜好，往往呢会我们可以知道那个人的性情是怎么样的，通过什么呢？通过他所喜欢的东西。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你大概就知道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那么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看这个基督徒他喜欢什么哈，或者你看他家里的摆设哈，或者你看他喜欢看的书籍哈，你大概也知道他的灵性是怎样的。亚伯兰他是一个比较喜欢筑坛的一个人。那么筑坛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代表着神向人讲话哈，然后这个坛呢是神和人沟通的地方。在这个祭坛上要做什么呢？要献各样的祭物啊，有燔祭啊赎罪祭啊等等各样的祭物要献在神面前。所以我们说亚伯兰他经常筑坛献祭，就代表着说他跟神的这种关系，跟神之间的交通，也包括说他要在坛上献各样的祭物。如果我们说亚伯兰后来叫亚伯拉罕哈， 他所献的祭物当中哈、啊，他所献给神的，大家就得印象最深的是他献了什么呢？对，献他的儿子以撒。所以我们看到说，当神对他说：“带上你的儿子啊，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就是你所爱的那个儿子，要献在神的面前。”那么他就把他所爱的这个儿子哈、啊，就献给神。所以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如果以撒这个孩子不是他喜欢的，可能对他来说还没有那么大的挑战啊。但是我们就把一个孩子献祭给神，本身就是一个对父母来说是很大挑战的事情，而更大的挑战呢是，这个孩子是亚伯兰所喜欢的，是他所爱的，是将来要继承他产业的，所以对亚伯兰说比他的性命还重要。但是神给他这个命令和吩咐，神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去做。所以当他清早的时候呢，他就背上驴哈，他就没有迟疑，他可能也没有跟他的妻子啊，这个撒拉哈商量一下，他就带着孩子，带着仆人，就到神所指定的山上去，要献这个孩子为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奉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奉献给神有多少，但是呢神更看重是什么，当我们奉献给神，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还有多少。亚伯兰就是把自己所爱的，甚至说啊他非常喜欢的，他要奉献给神，这是他最爱的，他没有为自己保留这个孩子。那么当他要去做的时候呢，我想当他要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也一定会啊，他会想想啊，这个我做了这个事情后果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哈。所以人下这个决心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孩子呢是他所爱的，但是呢他愿意付出代价，他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神。我们后来说哈，你可以看到说要做这个决定是把孩子放在那个祭坛上，然后要亲手要把他杀死哈，把这个自己的父亲能下得去手哦，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想说亚伯拉罕当时他可能会非常的难过，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并没有特别的难过哈，因为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他想即使神真把他的孩子拿去，他也有信心这个孩子神会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个信心啊，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的不愧是信心之父啊，常常被称为信心之父，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他也是完全顺服的一个人，他也是因着他的顺服啊，敬畏神，被神所拣选，他也是一个非常蒙福气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就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表达出他对神的顺服，他对神的信心。所以当以撒问他说：“哎，那个羊羔在哪里呢？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那么亚伯兰怎么说呢？他说：“神必预备，啊，神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当中哈，我相信亚伯拉罕在他平时的生活当中对他的孩子一定会有影响的，就是以撒，因为我们说，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说以撒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我们说他不是绝对不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子哈，他可以背着这个柴哈。那么就说他当时呢已经有人说已经17岁或者有25岁了哈，就是接近成年，或者是已经是一个啊青壮年了。那他可以背这些柴啊，一起跟父亲到山上去哈。那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他整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以撒就有一个询问哈，他说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兰说神必有预备。那你看到把他捆上，把他放在那个坛上，他要动手去杀自己的孩子，那以撒也没有反抗。如果按照当时的年纪来看呢，如果他要去反抗的话，如果两人真的是拼体力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亚伯拉罕呢可能也打不过他的孩子。但是以撒却是也是这样顺服，就躺在那边任父亲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顺服的事情上 顺，特别是顺服神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对他的孩子呢，也有很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说以撒呢，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呢，他也学会了顺服。那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那是不是他一生信心都没有软弱的时候呢？你发现不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记载这件事情哈，就是当那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亚伯兰呢就带着他的这个家人哈，他们就下到埃及去。那下到埃及去呢，这个亚伯兰呢就非常的害怕哈，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他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那如果埃及人呢知道说你是我的妻子呢，他们就要杀了我哈，就要把你夺走哈，那怎么办呢？他说啊，那现在哈，就说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其实撒拉如果我们看说，那也确实是他的妹子哈，那亚伯拉罕就打的这个擦边球哈，所以就说呢，说你不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那他们看见呢，就不会把我怎么样哈，我的命呢就可以因此存活。所以当他嫁到埃及去的时候，那个法老看见这个妇人非常的美貌哈，然后就夸奖他，就把他带到法老的宫里去。那亚伯兰说，这不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妹子。以至于这个法老就给了亚伯兰很多什么牛羊骆驼哈，这个驴啊，还有很多的仆婢。这个做丈夫的可以想想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哈，你的妻子被人拿去哈，然后呢给了你很多的什么这个财物啊，你觉得你心里舒服不舒服啊？那我们不知道亚伯兰当时他的心里是怎样想的，或者他心里是如何感受的哈，用妻子换来这么多的财物，虽然他并不想这样去做，但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说我没办法哈，我要把妻子抛出去啊，然后法老给了我这么多的财物。所以有人说亚伯兰这个时候怎么样，肯定很难过。有人说亚伯兰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哈，那他可能是向神会有祷告，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有祷告哈，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谁出手了？神出手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上来的缘故，就降灾祸给那个法老和他的全家。你看看亚伯兰没有办法了，就是神出手了。那法老一看有这个事情呢，就知道了哈，所以就说跟亚伯兰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哈，你差点这个害了我哈。他说这个是你的妹子，你为什么说她不是你的妻子哈，要就说你把她带走吧，不仅亚伯兰可以把他的妻子带走，还可以把那些财物怎么样也拿走。这是亚伯兰的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哈，差点让他的妻子失身哈。那有人说有了一次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啊，当他们在基拉尔的时候哈，那么亚伯兰呢又称他的妻子撒拉呢为他的妹子，所以呢这个基拉尔王呢就差点把撒拉娶去。哇，这是又一次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呢我说这一次啊，神又出手了。在夜间的时候，神对亚比米勒哈，就这个王对这个王说哈，说什么呢？有人说神在骂人哈，说神说什么？你是个死人呢哈，来看经文哈，说你是个死人呢哈，因为你娶的那个女人来怎么样？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哇，所以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哈，就说主啊，这个连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就是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事情哈，是他说的哈，就是。他是我的哥哥，他是他的妹妹啊。他说我做这事呢是守节心清的啊，我是不知道的哈，我是心里正直的。所以神就对他说，他说我知道你心里正直的，所以我拦阻你呢，免得你犯罪，所以我不容你去沾染他。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两次当中哈，这个事件当中都有什么神的出手相助，没有神的出手，后果很难设想。如果做妻子的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的丈夫为了 保全自己的性命，把你抛出去一次哈，然后呢第二次呢又抛出去哈，你可以想象这个啊，很难想象夫妻关系夫妻感情会怎么样了哈。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他非常顺服神，他也愿意去祷告神，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两次把自己的妻子抛出去，可以想象也是他信心软弱的时候。那我们说有其父呢必有其子，这样的事情呢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身上呢也有发生。你看一样的，就是当以撒住在基拉尔的时候，那地方人问到他的妻子，他说怎么，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妹子，这个可真不是他的妹子了。亚伯拉罕还可以打个擦边球，可以这样说哈，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说怎么样，因为他怕说这是我的妻子，那心里就想啊，这地方的人怎么样，要为这利百加的缘故来杀我，因为他的容貌俊美。所以那时候就是哈，你这个妻子很俊美的，就把妻子抢过来，把这个丈夫就杀掉。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呢，这个王哈后来就发现伊萨跟利百加两个人在一起，他们的动作他们的举止跟之前是跟兄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知道是夫妻才做这样的事情的。他们觉得哎，那这个就不是你的妹子，而是你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在以撒的身上哈、啊，他重蹈父亲的这个覆辙哈、啊，他把利百加推出去，他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就想到以撒是不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呢？虽然那两件事情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推出去那两件事情，是不是以撒他后来听说了呢，或者是怎么样呢，或者对他的信仰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呢？所以我们说今天做父亲的哈，做弟兄的哈，那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要影响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看到在信心方面，在顺服方面，亚伯拉罕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说呢，他也在信心这个功课上也有软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的妻子抛出去哈，为了使自己的性命得以保全。所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是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虽然很有信心，但是他还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这是第一位父亲哈，叫亚伯拉罕。那么第二位呢，就是约瑟。我说约瑟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义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那还没有迎娶。所以玛利亚呢，是从哪里怀孕的呢？是从圣灵怀孕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她的丈夫约瑟哈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义人呢，就是，就相对来说是，这个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哈，好一点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去羞辱他，就是玛利亚，他想要暗暗的去把他休了，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说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哈，是从这个孩子是从怀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个孩子呢将来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哈，所以说你不要怕，你只管把他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呢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呢他却成为耶稣的这个养父，而被闻名中外的。那约瑟也是一个非常去愿意顺服神，愿意敬畏神，当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愿意这样去做哈。所以约瑟后来我们看到说他醒了，在那个梦醒过来的时候，他又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那个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约瑟也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哈。当耶稣去世耶稣出世之后，他就尽上本分去抚养小耶稣哈，让耶稣可以快活，可以健康的去成长。所以约瑟呢是耶稣的养父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哈，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讲到呢义人约瑟，也就是说当 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这件事情的时候，约瑟的想法是什么呢？想要把他暗暗的休了。如果说正常来说呢，他可以去兴师问罪的，他可以去说你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哈，那他可以去责问的。但是啊，约瑟做了什么事情呢？他的想法是想暗暗的把他休了，为什么呢？是要给玛利亚留一点点的颜面啊。因为约瑟再三的去想，他想如果不是暗暗的把他休了哈，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规定，那没有出嫁的女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她的丈夫是可以拿石头把她的妻子啊，还没有过门这个妻子把她打死的。所以呢，如果这样去做的话，那么玛利亚的前途哈，那就毁了，就没有了哈。所以约瑟就想，也考虑到玛利亚哈，那就怎么样，就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就是。不把他打死，给他留一条活路。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是非常忠厚老实的一个人，也是也非常爱人的一个人哈。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当时那些人把那个妇人就带到耶稣面前说，这个人呢，如果按照律是把他啊按如果按照律法来说啊，其实要把这个人要打死的。那要不要这样去做呢？后来我们知道哈，当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他们就一个个都走了。那后来耶稣对这个妇人怎么说的呢？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一定是犯罪的人，因为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妇人的一个挽救，别人没有权利去定这个妇人的罪，但耶稣有权利去定他的罪，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但耶稣做一个举动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个举动或者我们的一个决定是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我们可以去挽回一个人，也可以去伤害或者说毁掉一个人。耶稣也好，约瑟也好，约瑟在这里就是他没有去做那个哦，应该这样去做，我就应该拿石头把你打死，大家一起来打，没有，他想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从他自己本性啊自己的想法这样去做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义人约瑟，他是一个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很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哈。那么约瑟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特征，好的品德呢？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他相信并且也顺服神的话。大家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啊，常常会发现什么呢？就是约瑟呢常常做梦啊，所以你看第一章里面啊就讲到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什么呢？说你把玛利亚娶过来没事的哈，他说怀的孕怎么样，是从圣灵而来的啊。约瑟醒来呢，约瑟醒了起来怎么样，就把妻子娶过来。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一个人，就是他在梦中使者怎样跟他说，他起来没有犹豫，没有再等等再看看，就这样去做了。第二呢，也是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哈，就说你要带孩子怎么样，要躲避这个追杀，要逃到埃及去。那约瑟起来就怎么样，就起来，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去了埃及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梦还有这个救啊，就把这个连在一起。你看他有神对他的带领，他立刻马上就会去顺服啊。那希律死希律死了以后呢，那还是哈，那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跟他说怎么样，说你可以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回以色列地区。那约瑟怎么样，约瑟就起来，这是一个很愿意去顺服神啊，立刻马上的一个回应哈。那么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又讲到哈，那也是在梦中被主指示哈，他就到了一座城，到拿撒勒，就在那里，那耶稣的童年呢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每个人都会做梦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 我们如果说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明白神就像约瑟这样哈，主的使者向我们告诉我们怎么去做，那我们是否愿意去顺服神，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呢？如果说第二章里面这梦中的神主的使者对他的指示太容易去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对他的一个保护哈，对他来说他马上就去做的，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往前看，来看第一页哈，第一章里面这个对约瑟来说的挑战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主的使者梦中显现呢，跟他说把玛利亚娶过来，她是从圣灵怀孕的。那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有很大的纠结呢？会想，哎呀，我把这样的一个人娶过来，我的亲朋好友会怎么看我啊？我将来这个会被别人指指点点的，别人会说我们的婚姻会怎么怎么样。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读过就过了，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耶稣的降生，放在玛利亚的身上。但你可以想约瑟当时面临的多大的压力，别人会对他说哈，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哈。那我说第二章是很容易顺服的，因为我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第一章我觉得这个要需要对神有很大的敬畏的心才能做得到。那么我们看到约瑟是愿意去顺服神的，同样呢，我们也看到在后面哈，就是约瑟醒来那把妻子娶过来哈，这是遵照主的使者吩咐的。那约瑟怎么样？没有和他同房，那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说耶稣对耶稣来说哈，这个约瑟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养父是他的养父，是把他养大的。那头胎的儿子哈，就是耶稣呢，是哥哥哈。那后来耶稣出生之后，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就同房，后来他们又生了其他的孩子哈。但耶稣是老大哈。所以我们看到约瑟把他的妻子娶过来，没有和他同房，是遵照神的旨意去做的。他并不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他是为了遵行神的计划而去结婚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不仅保守自己的童贞哈，他也保守玛利亚的童贞哈。那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不仅如此呢，我们也看到说约瑟呢把耶稣养大哈，也扮演了这个父亲的角色。而且呢，约瑟也按照神的旨意去教导孩童哈，教导耶稣，帮助他学习圣经啊，守节啊，帮带领他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所以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养父哈，他真的是做了很多，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读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会想到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常常被人提及被人称赞的。就像现在很多时候母亲节会这个关注度哈要远远超过父亲节哈。那我们看到在玛利亚被称赞被人提及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的养父约瑟也同样有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那天看到一个这张图片哈，大家看这张图片说为什么世上总是妈妈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的妈妈呢，就这个图片上这样，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母爱很伟大，确实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女性哈，她不一定都是做妈妈，但是她一定是有妈妈的。他一定是被妈妈爱过的，一定是被妈妈生出来被妈妈照顾的，所以母爱是伟大的。所以为什么说世上总是妈妈好呢？因为你看到的妈妈是怎么样，是相对于父亲来说，一般来说是照顾自己的孩子最多的那一位就是妈妈。哇，为什么世上总是妈妈好？能不能给爸爸耽误一局呢？看这张图片了那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很高兴哈，原来 给父亲颁布一句哈，就是为什么世上总是妈妈好呢？因为你看到妈妈在照顾那孩子。那爸爸呢？你看不到的是爸爸在撑起那个家，在撑起孩子，在撑起妈妈，在撑起他的妻子，在下面的那个是什么？是爸爸。所以常常说父爱是深沉的，父爱是不太善于表达的，父爱是行动的，父爱是低调的，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妈妈确实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看不见的那个爸爸，或者是在下面那个爸爸，也是要值得人去尊重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学习神的话语，看到两位父亲他给我们美好的榜样，也要看到说什么呢？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对我们的拣选，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同的可以呼叫阿爸父，因为我们的父他拣选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也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来在父亲节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气当中，来引领我们更多的思想圣经当中父亲的一些榜样，让我们每一位父亲能够成为在信仰生活当中成为孩子的榜样，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父亲。主啊，你也带领帮助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使我们更好的来竭力的追求，无论是父亲母亲每一位父母，我们在神面前都成为你所喜悦的神的儿女，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让他到老都不偏离，在敬畏神顺服神在信心的道路上能够成为儿女的榜样。感谢赞美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